好，那么我在社交软件上呢，认识了近期打算回中国的 Iris。航班熔断呢，对他整个行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你好 ，Iris。
嗯，你好。
Hello。哎，现在是已经开始进行行前准备了吗？
啊，那当然，现在都很高兴的在打包啊什么的。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房子到时候要出租嘛，我觉得我得上飞机之后才能跟那种中介什么的说，就还是得留一手，因为现在不能确定说我现在就能保证我12天以后就能回到中国了。我觉得租房的人可能更惨，他如果跟房东讲好了就是要搬走的话，最后走不了会更麻烦。
所以是12天之后的航班是吗？
对，就那个1月30号墨尔本飞厦门。因为一开始我为了避开春运，我特意订了2月9号的那个南航，就墨尔本飞广州。
嗯，
因为我觉得那会儿刚好春运完，然后就隔离完之后就是也不会很紧张嘛，就是路上什么的。
嗯，
而且在隔离酒店过年，我觉得不能快递不能外卖是非常惨的。但是后面他航班熔断，反正也没办法。不过现在我也很开心，我觉得我相当于年29就坐飞机回中国，然后年30可以在酒店里看春晚，我觉得也很安心，就也很快乐。就现在已经心理预期降低的，就是只要早点回去就行了，能不能吃外卖什么的都无所谓了。
那你是总共改签了多少次呢？
嗯，不能说改签，因为我3次都是不同的航班嘛，相当于都是一直在买机票。
哦，你购买了3张机票是吗？
相当于3份不同航空公司的，反正就一共就3条线嘛，南航、东航和厦航我全买了，就这样。
嗯，能简单说说这中间大概一个时间线是什么样子的呢？
嗯，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其实很早呢就选了2月9号的那个南航，当时这个墨尔本也没有厦航，因为去年的话都是一直只有南航一条线嘛，就墨尔本出发的话。然后呢他先是那个1月5号的南航墨尔本飞广州，他出现了5例以上的确诊，所以根据熔断机制呢，就是墨尔本相当于就只有1月12号、19号飞完之后，就因为它是奖励航班，所以它要无限期取消，直到那个南航的那个悉尼飞广州，它要复飞连续3周，就是每个航班都是零确诊，才能把墨尔本这条航线再恢复。然后之后我就在1月11号左右，就根据那个广州卫健委发布的就是疫情通报嘛，你关注各地的疫情发布是最早一手的资料，因为它发布完了之后可能过几天民航局才会宣布熔断或怎么样，就到时候买的话就竞争更激烈了，所以就是越早准备越好嘛。然后我那会儿就每天在看广州的这个卫健委通告，那么就1月11号就发现已经肯定基本很悬了，然后就赶紧在东方航空的官网买了那个2月23号悉尼飞上海。国内信用卡过期了也没办法刷卡，然后打电话问爸妈要钱嘛，也耽搁了一点时间，然后最后反正因为就拼手速的时候也没拼过别人，然后就买了2月23号悉尼飞上海，就玩了2周嘛。然后这个价格呢是19000一张，这个是官网就是自己买的。
那与此同时，其实你南航那张机票是还没有退掉是吗？
对，因为当时是相当于是在民航局官宣之前我就预判到这个，就根据我对这个熔断机制的就是提前的这么一个学习啊什么的，就是我相当于我提前就囤机票了，我提前买了，因为我知道就南航这个他到时候会全额退款的，无非就是耽搁我2周的时间嘛。然后后面呢东航他因为想本来觉得挺稳的，但是呢就是1月12号悉尼飞上海，就是到今天为止啊已经有7例确诊了，所以虽然没有官宣，但是我可以说2月2号2月9号会继续暂停的。至于2月23号能不能飞，得看他确诊有没有突破10例。本来以为熔断之后的首飞会很稳，其实也不稳了，就是现在就是没有稳的航班，就可以这么说。厦航作为目前来说我是比较有机会的，除非他比如说悉尼飞厦门它突然出现了20-30个确诊，它突然得要立即熔断了，不然它只要就个位数5到9位的我都能飞了。
那目前你是相当于手握3张有效的机票了，也没有一张退掉的。
嗯，对，就是后面南航它是其实是确定那个了，就是可以办退票。但是我之所以没退呢，因为我不能保证我厦航能准时飞。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去改签，比如说3月份的机票别人买可能要2.5万，我因为熔断而改签3月份的，我其实只要补一个200多元的税差就行了。
那其实是为了之后如果出现意外稳妥一点。
对，就这样我就可以再省点钱，不然我现在退掉，我现在15000拿到了，结果过几天我发现我得再25000花这个钱买一张，就没必要嘛。这个礼拜天嘛，就两天前嘛，就刚好有个票代，他有1月30号就是墨尔本飞厦门的票，
嗯，
那我就赶紧联系了，然后价格是32000，然后也就反正也就咬牙买了。它比东航贵，相当于贵12000嘛，但是我想着就是一方面我可以早一个月回国，就是因为我在这里也要生活开销，也得花费的嘛。然后另外一方面，我墨尔本再去悉尼的话，路上也就是不仅是花费的问题，也很危险，就是不管是坐飞机还是去那边住酒店，就肯定是没有在这里家里安全的。所以就想着就还是买了算了。结果昨天票代跟我说这个已经涨到36000了，然后反正我也有听说别人花5-6万买这个机票的，也听说，就是我觉得现在最佳的理财产品就是机票了。
那你有算过中间你现在三张到手的机票你总共花了大概多少钱？
嗯，因为我是跟我先生两个人一起回的，所以我们资金囤的更大，就相当于我下航就65000，东航40000，然后南航30000嘛。
好，那么对于这个同样有计划在近一两个月内回中国的这些在澳的华人朋友们，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或者可以分享的心得呢？
我好几个月前就买了2月9号的航班嘛，就是我就觉得有时候就是运气可能比努力更重要，所以既然航班熔断很难预测，而且你复飞的首飞也不一定能飞，所以一定要准备好充足的资金或者大额的信用卡，比如说10万人民币以上的那种。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要及时关注航司的检测要求和大使馆要求，就关注他们的公众号或者官网之类的，积极配合各种检测，然后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然后在不同机构，比如说没有在不同机构做检测导致上不了飞机。还有就是回国就不要计算钱了，就是这个真的，因为我自己其实很省的，我其实也不买奢侈品，但是我最奢侈就是这次买了30000多的经济舱回国。然后租房的朋友也不要提前跟房东说退租，最好顺利登机再说，宁可你登机了再多付1-2周房租，不然的话你到时候没地方住，你去住酒店什么的费用会更高。
那么你可以最后再跟我们这些华人朋友们分享一下你最经常刷的一些比如说资料来源。
嗯，首先我觉得就是如果要关注就是航班会不会熔断的话，那比如说你悉尼飞广州，那你就关注广州的什么疫情通报，你就去搜每天广州疫情通报。那么比如说你是悉尼飞上海，那就关注上海疫情通报。因为这些就是他每天都会报，比如说什么境外输入几例，其中比如说澳大利亚一例什么的，那你就可以算出你那个航班的那个，就根据熔断机制你就能及时的算了。因为等到他民航局真的官宣了这时候，就是你想再买日期很前面的票就很难。对，然后其次如果是像大使馆或者航空公司这种统一的信息，我觉得就是最好还是自己去航空公司和大使馆就是每天看一下之类的。
好，谢谢你 Iris， 那么也是希望你顺利的回国，然后在隔离结束之后能够跟家人团聚吧。
好的好的，谢谢。对， 也希望就是我的这个采访能稍微一点点的帮助到华人朋友们。
另外一位华人朋友 Catherine 周四中午刚把父母送上赴华的飞机，对于赴华航班熔断、核酸检测要求的变动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他也深有体会。你好 Catherine。
你好主持人。你好。
什么时候为父母购买的这个机票呢？
是去年12月底，28号吧好像。
哦，那还能买到1月底的，好，还挺幸运的我觉得，因为感觉机票会很难买。
对，之前其实一直有关注机票，但是票价一直在差不多2500到2800这个区间徘徊。
澳元是吗？
对，澳元。我是期望它会降，所以我一直在观望，但是一直没有，所以后来就到一直等到12月底过了圣诞节这个高峰以后，我就下决心了，不管多少我就要买了。
那难买吗？
有时候会要一点点运气了，因为它如果你一直关注这个机票网的话，你会发现它一直在浮动，就是会有小范围的浮动了。
那根据你的经验大概什么时候是比较合适的呢？
我一般就是早上，再就是晚上睡前会刷一刷。
那目前啊，厦航它好像已经增加了额外的一次核酸检测要求，那你的父母在回国之前大概做了多少次核酸检测呢？
我是28号买的机票，然后到1月15号的时候就收到厦航的就是邮件官方的通知，说要增加一次核酸检测，而且是要在上机前的第4天。 所以我们是20号的飞机嘛，所以就是16号去做的。这一次就是只要 PCR 核酸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 N 蛋白。
那这个 N 蛋白的好像是这个中国的大使馆要求的。
对，中国大使馆要求是两个，一个是登机前两天 PCR 的核酸，然后再加一次 N 蛋白的血清抗体检测，而且这个检测报告里面要求一定要有 IgM。Nuclear capsid 这两个单词要在报告里显示，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跟以前的政策有一点点变化的。收到这个通知以后，我就直接联系以前有过回国经验的朋友，我让他们把他们之前做的这个核酸检测的报告发给我看了一下，但是里面是没有这几个字的，所以我就意识到这个细节，然后我就跟好几个检测机构就不停地打电话，不停地联系。他们其实一开始也是不知道的，就是整个政策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新的，所以他们也去就是研究了一下，然后经过各方的努力，他们最后在从17号以后就开放了这个新的检测。
对，好像是需要新的设备是吗？
一个是新的设备，再就是需要就是改成静脉了，不能用指尖注射了，这个很重要。N 蛋白静脉的采血是17号以后才开放的，所以之前一直都没有。
啊，真的非常的赶了。如果说航班再稍微提前两天，可能就不能及时去达到他这个要求了。
对，所以也需要一点运气吧，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哦。但是我还是有心理准备的。
不管怎么样，都提前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
对对，疫情期间是这样的。
那你关于大使馆最新这个核酸检测要求，因为你父母的这个登机时间也是非常的近了，他当时刚刚出台这个要求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会觉得被打一个措手不及这种感觉吗？
会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手足无措的感觉。但是呢，我就是觉得任何事情啊，你只要是有一定变化，你的计划是赶不上变化的，但是你变化了以后，你可以根据这个变化再去调整你的计划。我是买了机票以后，每天都在关注大使馆的网站，还有领事馆的网站，以及航空公司的及时的更新的信息。一旦收到这些会需要你做一点点更改的东西的话，我就马上就去联系各方面，包括检测机构，希望他们能够也提供一定的帮助。
那么对于同样有计划在这一两个月内回中国的这些在澳的华人朋友，你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有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总的原则就是只要是没有必要的话，尽量是不要出行。但是呢，如果说真的有必要需要回国的话，我就是买完机票以后，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官方网站，以及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的官方网站。这两个网站每天都基本上都要去及时的刷新它有什么新的通知出来，然后航空公司的官网的信息有时候也会看一下，不过它大部分可能是会发到你的邮件里，所以一定要及时检查邮件和邮箱。今天我们就是上机的时候，有一对乘客，他们就是可能是那个邮件到垃圾箱里去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及时的能够查到这个信息，就是要求的出发前第四天的这个增加的这次核酸检测他们就没有做。当时也是很着急，不过这个最后下航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是挺理解的，关怀的态度，然后带着他们一起现场到机场的 HistoPass 去做了。就是大家还是这个，虽然政策很严格，但是还是挺人性化的。
最终还是顺利登机了吗？那位旅客？
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后来我就没有看到他们了，他们已经去那边检测了。对，
好，那感谢今天 Catherine 跟我们分享父母回中国的整个旅程的一些困难，包括一些心得。感谢你，也希望父母能够出行顺利。在隔离酒店能够度过一个安全的春节。
谢谢你，谢谢主持人，
谢谢 Catherine。